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4月12号22点，巴黎时间4月13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军事打击叙利亚，特朗普尚未决定将与法英领导人会商。马克龙表示，证据显示阿萨德政权使用化武攻击。俄罗斯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特朗普称美中贸易谈判顺利。中国商务部表示，习近平扩大开放讲话并非对美国让步。禁止化武组织证实英国的调查结果。中国军队台海实战演习。台湾呼吁大陆不要误判形势。蔡英文将出席上任后首次海上阅兵。朝鲜举行最高人民会议，金正恩缺席。欧元对美元继续保持坚挺。人道机构为朝鲜发出1.1亿美元募捐的呼吁。第71届戛纳电影节18新片竞逐金棕榈，贾樟柯入围。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加紧了咨询协商，以便尽快做出对叙利亚发动军事行动的决定。法新社消息，特朗普将在周四晚与马克龙及特蕾莎梅会商。白宫表示，特朗普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法新社援引特朗普说，我们在详细分析局势，我们不久后会做出决定。而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则表示，化武攻击是不可饶恕的。俄罗斯则是要求安理会周五就叙利亚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法新社消息，俄罗斯在周四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局势召开紧急会议。俄罗斯并且提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这次安理会会议。曾经警告俄罗斯导弹很快到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则是加紧就叙利亚问题协商咨询。法新社援引特朗普说，我们正在仔细地分析局势，不久就会做出决定。此前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表示，可能对叙利亚发动的军事攻击有可能很快，也可能一点都不快。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我从没说过对叙利亚的攻击何时会发生。而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周四在谈及对叙利亚动武问题的时间表的时候也是含糊其辞。不过马克龙表示，已经掌握证据显示这场引起国际社会同声谴责的攻击行动阿萨德政权牵涉其中。马克龙表示，证据显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使用化武攻击，他会对此作出回应。而国际的化武监督组织预计16号将召开会议讨论叙利亚的杜马镇发生毒气攻击事件。马克龙周四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有证据来证实上周的用到的化武器至少用到的氯，而且是阿萨德政权所使用。马克龙并且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每天的联络，他们将决定如何回应，回应的时间是由我们来选择。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周三晚在官网上发布声明说，执行理事会主席已经要求召开会议讨论在叙利亚疑似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件。马克龙接受电视一台的采访，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法国总统马克龙巴黎时间周四在法兰西电视一台播出的午间新闻中接受采访，谈到叙利亚问题。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准备发射导弹，法国总统则在等待时机。马克龙总统在发言中肯定地指出，有证据显示大马士革当局在上周曾发动过一次化学攻击，但法兰西不想让这一地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马克龙总统说，我们有证据，在上周，距今现已10天，化学武器被用上了，至少有氯气，是阿萨德政权使用的。法兰西电视一台记者在采访中问马克龙总统，当踩到红线，法国曾说会反击，会有西方的军事介入，法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已经谈过此事了？就此马克龙总统肯定地回答说，
是
的，从本周以来的每一天，我们的团队紧密合作，我们将做出抉择，在适当的时候，当我们认为最有用最有效之机。世界是混乱的，有些情形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我们将要在叙利亚的作为，就是保持我们原先的优先，最大程度地保障这一地区的稳定。在任何情况下， 法兰西都不允许情况继续恶化下去，不会允许任何破坏地区稳定的因素。但我们今天不能对那些自以为可以无法无天的政权听之任之，尤其是那些最糟糕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以上是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12号周四就叙利亚冲突中存在使用化学武器一事在法兰西电视一台午间新闻采访中的部分谈话片段。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表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但是特朗普的这番话与中方官员对双方争端的说法相互矛盾。中方此前表示，中美官员未就经贸摩擦进行任何的谈判。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在周四表示，习近平誓言扩大开放，但并不等于在经贸摩擦当中对美国让步。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周四在会见议长和议员的时候表示，我们和中国真的很好，我想我们进行了一些很棒的讨论，将看看情况如何。特朗普还说，我们希望增进贸易，我们希望不要有障碍。不过，中国的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稍早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誓言要扩大开放，但是并不等于在经贸摩擦当中对美国让步。他并且警告，如果美国坚持搞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中方将坚决斗争，奉陪到底。他还表示说，到目前为止，中美双方财经官员没有就经贸摩擦问题进行任何的谈判。他并且指责美国根本没有表现出谈判的任何的诚意。俄罗斯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妇女在英国被毒害案，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在周四公布了英国索尔兹伯的神经毒剂事件样本分析结果，确认此前英国的调查结论，也就是斯克里帕尔父子是遭高纯度神经毒害是正确的。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在声明当中表示，根据指定实验室对该组织专家所采样分析结果，在索尔兹导致三人严重受伤的化学物品性质之上确认英国的调查结果。英国政府此前公布的调查结果称，该事件使用的是一种军事级别的神经毒剂，名叫维诺乔克。不过报告并没有提及这个毒剂就是英国所指的维诺乔克。俄罗斯在周四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发表的报告结果令人是无法相信。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入围名单公布，法国新浪潮旗手格尔以及美国大导演等人的影片入围，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俄罗斯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新片《盛夏》以及伊朗导演法哈蒂执导的影片《人尽皆知》给本届主竞赛单元加重了政治色彩。角逐本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的有三位女导演，分别是执导《太阳的女儿》的法国导演伊娃·于颂，执导《加百农》的伊朗女导演纳迪·拉巴基，另外一位是执导《幸福的拉扎罗》的意大利女导演爱丽丝·洛尔瓦彻。在发生震撼好莱坞的魏斯坦性骚扰事件6个月之后，女性导演比较高比例参赛引人注目。况且本届评委会主席已是由澳大利亚影星奥斯卡影后凯特·布兰切特出任。凯特是一位众人皆知的全身心投入反性骚扰的女演员。周四公布的主单元竞赛片总共18部，在5月8日至19日电影节开幕前，或许还会有另外的新片加入角逐金棕榈大奖。法国老牌导演现年87岁的格达尔带来了新片《影像之书》参与竞赛，这是他第七次参加角逐金棕榈大奖。此前最后一次是4年前，格达尔以《永别了语言》夺得评委奖。法国方面除了格达尔之外，还有三位导演将参加竞赛，分别是史蒂芬·布塞的《战争》或意味另一个世界，伊娃·于颂的《太阳之女》，以及克里斯多夫·奥诺雷的《喜欢亲吻快跑》。另外一位参加竞赛的老牌导演是现年61岁的美国导演斯派克·里，他带来了新片《黑色党徒》，片子取材于一名美国警察打入三开党破案的真实故事，这也是这位导演在27年后重返加纳竞夺金棕榈。1991年他参赛的影片叫《丛林热》。北美洲这次来的导演还有一位加拿大导演大卫·罗伯特·米切尔，他参赛的新片名叫《银湖之地》。亚洲和中东地区本子代表性广泛，共有8部影片参赛，伊朗竞争金棕榈大奖的有2部影片。亚洲方面既有带着新片《江河儿女》 第五次参加主单元竞赛的中国名导演贾樟柯，还有带来了《小偷家族》，也是第五次参与竞逐金棕榈的日本导演之玉和，韩国导演李创东的《燃烧》也将参与竞赛。第69届和70届加拿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中国影片连续缺席。第70届加拿大电影节，中国导演李瑞军《路过未来》一片入选艺术性极高的一种注目单元，被中国影界称为旧厂之作，打破了零存在。本届电影节中国影人成绩不俗，既有贾樟柯竞逐金棕榈，又有比干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选入一种注目，另外还将在加拿大电影节特别放映王冰导演的《死魂灵》。
失踪了1000多天的中国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在徒步到天津寻夫之后被软禁在北京家中。李文足家的楼前被国宝和几十名不明身份的人拦截和殴打之后，平时相当腼腆的李文足只能在楼上他家的阳台上愤怒地叫喊。
去年李文足曾经接受过本台常驻北京记者骇客施密特的采访，当时他说，
从2015年7月10号被抓到现在，出了一张逮捕通知书，逮捕通知书上面是颠覆国家政权，没有他任何东西，没有被律师会见过，他现在就是生死不明。
4月11号发生在李文足家楼前的一幕惊心动魄。本台常驻北京记者报道说，李文足被驻守在他家楼前的国宝一天24小时监视。4月12号，李文足推特账户发出的推文说，他和他的孩子暂时自由了。
欧元对美元继续保持坚挺，请听方华的介绍。
美元对一揽子货币星期四持于2周低位，因投资者担心西方国家可能对叙利亚动武。美元对日元回落至 106.82， 一周前曾经触及5周的高位 107.49。欧元对美元最近连续4天上涨。周四，欧洲股市开盘之后，欧元虽然略有回落，但依然维持在1欧元兑 1.2342 美元的水平上。美联储周三公布的会议记录立场偏鹰派，但几乎未给美元带来任何提振。美债收益率也走软，欧股走势也低迷。星期三，纽约股市收盘时，欧元与美元的兑换率是1欧元兑 1.2355 美元。欧元本周以来已经上涨了 0.7%， 因为欧洲央行官员的言论强化了该央行有望进行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观点。恒生银行高级投资市场经理温硕培星期四表示，欧元有其走强的本钱。他指出，随着欧债危机的过去，欧洲政治转稳以及区内经济加速增长，今年有理由相信各国央行有增强欧元在其储备比重中的意向。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市场感觉是想通过弱美元来赶上外贸赤字，也驱使各国央行减持美元，转而增持欧元，并顺带把资金投放欧债市场。预料资金流将有助于日后欧元走强，但在全球贸易纷争没有化解之前，预料欧元与美元的比价大致在 1.215 到 1.25 之间波动。
中国军队18号将在福建的泉州湾进行实弹射击与军演，而台湾的陆委会在周四晚就此表示说，这些作为不会被台湾人民解读为良善。他呼吁对岸切莫误判情势。而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周五将出席上任以后的首次海上阅兵。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在周四晚间透过文字说明表示，台湾政府已经充分掌握了相关的动态，并且将妥善适应，让国人放心。韩朝以及美朝首脑峰会在即，朝鲜召开最高人民会议，会议上没有提及与核武有关的内容和计划，官方传媒也没有报道领导人金正恩出席会议的消息，估计他可能是缺席。路透社消息，世贸组织在周四发布年度报告称，全球商品贸易今年料增长 4.4%， 但是如果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这种势头将可能会瓦解。人道机构为朝鲜发出1.1亿美元目前的呼吁。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现在似乎处于叙利亚战争爆发前的寂静。美国及其盟友何时发动军事打击，以惩罚叙利亚当局发动的化武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模糊其词，或早或晚。现在也许还来得及了解一下，一旦续战爆发，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专家认为，西方国家惩罚叙利亚政府发动化武攻击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可能会严重冲击阿萨德政府武装的要害，从而迫使俄罗斯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一方面也有可能在中东地区点燃火药库。军事冲击，军事冲击的程度取决于军事打击的强度，军事打击强度愈高，愈有可能震慑住叙利亚当局，未来可能不至于再度借助于化武攻击。但困难在于如何进行一个适中的军事打击，就是说在2017年4月特朗普发起的针对叙利亚使用化武之后的象征性轰炸，与大规模的改换政权类型的军事行动之间做出选择。法国巴黎蒙田研究所研究员、前法国驻叙利亚大使米歇尔·杜克罗认为，必须要对叙利亚打击到足够的程度，这样才有意义，但又不能过分，不要挑起战争升级，即避免与俄罗斯及伊朗发生正面冲突，也不要在说到底我们究竟要达至什么目的上产生误解。根据他的分析，军事打击只能是有限的军事打击，有限因为我们不能同阿萨德政权爆发战争，但是同时要造成足够的军事冲击力，使得阿萨德无法把这样一场冲突转换到对他有利的方面，使得其反过来对外吹嘘，你看西方人不过是纸老虎而已。二月份，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阿拉伯世界公众舆论中赢得了一场不可忽视的政治胜利，这就是他的政府军使用反导弹系统成功地击落了一架以色列战机。杜克罗认为，如果军事打击如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言，目标是摧毁叙利亚政权的化武能力的话，我们有可能走得太远，从而触及所有的牵涉使用这一化武的军事指挥系统。但是另外一些专家认为，只进行定点打击就只能收到有限的震慑效果。2017年美国对叙利亚使用化武攻击进行惩罚性袭击后，叙利亚暂停了几个月，随后又重新使用化武进行攻击。政治冲击，巴黎美国大学政治学者齐纳德·马杰德认为，如果西方对叙利亚的打击是大规模的，如果俄罗斯明白西方这次是非常强硬的，西方这次的态度一点也不暧昧的话，就有可能造成一种可以寻求妥协的政治推动力。无论如何，尽管在英国发生神经毒剂攻击前俄罗斯双面间谍事件之后，双方的关系降到了冰点，西方国家仍然希望各方重返谈判桌，与俄罗斯就叙利亚危机展开对话。杜克罗认为，俄国人军事上实力明显加强，但是政治上他们自己很清楚陷入到了一个死胡同，必须这样设想，明天或者将来某一天，俄国人明白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应该与西方开始这一类谈判。他还认为，必须经过谈判达到一个在每一次军事行动的时候实施一种保护平民的政策。杜克罗建议保护那些始终与平民一道在现场的非政府组织，并设法建立一套有效的停火措施。地缘政治冲击，西方国家的军事打击叙利亚计划应该小心避免触碰驻扎在叙利亚的俄罗斯军人，以此避免与莫斯科之间可能的军事升级行动。但是在越来越复杂的军事冲突中，涉及的外国人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专家怀疑西方的军事打击有可能延伸为与伊朗之间的地区性冲突。以色列称决心阻挡伊朗在叙利亚长期驻军，并且已经发动了数次针对伊朗在叙利亚军事据点的攻击行动。位于伦敦的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朱利安·巴恩斯·达西担心，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以及特朗普政府中某些人物很可能利用这一局面推动特朗普总统更严厉地对在叙利亚地面的伊朗军队进行攻击。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索格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叙利亚形势是4月12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相关的大字标题是叙利亚东古塔的沦陷强化了俄罗斯的控制。该报指出，在维持五年的包围之后，叙利亚政府军于4月12号重新控制了位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区的东古塔。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军警也开始在杜马城部署，杜马是叙利亚反叛武装的最后一个据点。法国世界报指出，叙利亚政府军的这一胜利是八个星期严酷进攻的结果，造成了1600名平民的死亡。在国际版面，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刊出了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标题是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加强了海上防务。副标题指出，东京当局配置了其岛屿万一被占领就可以做出回应的设备。署名菲利普·梅麦赫的文章写道，4月7号日本为其首个两栖快速部署旅接了牌，从而也为其主要位于东海的偏远岛屿可能被占领时他做出回应的响应机制增加了一个决定性的单位。这个两栖快速部署旅一开始有1500人，最终将有3000人。它与法国海军或美国海军类似，由日本自卫队管理。它位于日本西部九州岛的佐世保。日本防卫副大臣山本彭广表示，由于日本各地安全局势日益恶化，保卫我们的岛屿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日本的这一类似海军陆战队的两栖快速部署旅是2017年6月启动的一个项目的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的第一个海军陆战队。文章继续指出，日本的这个两栖快速部署部队今后还会添置主要是美国制造的新设备，包括17架带旋转摇臂的 OSPFEY 运输机，可以垂直起飞，另外还有52架 AAV7 型两栖突击车。与此同时，作为日本舰队最大舰船的两艘出云机直升机航母可能会成为能够停落隐形战机 F-35B 的航空母舰。日本每日新闻援引来自日本自卫队的消息说，这么做是为了如果外国占领日本岛屿的机场，这样将会有一个空中作战的基地。两艘新航母中的一个可能会被派在日本最西南部的西南群岛附近。新的趋势表明，日本正在摆脱日本自卫队在1954年形成以来遵守的严格防御性教条，配备攻击性的武装力量，这是近十多年以来才有的想法。日本担心朝鲜发射导弹，担心俄罗斯加强在远东的军事力量，更担心中国在东海的军事力量。此外，对日本来说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特朗普当选后美国在该地区的承诺将会有怎样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决定加强日本防务，他通过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解释来做到这一点，因为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放弃战争，并规定永远不会维持陆地部队、海军和空军，或者是其他潜在引发战争的东西。与此同时，东京自2012年以来一直在增加国防预算。从4月1号开始的2018年财政年度，日本政府将国防预算定为49380亿日元，但它仍然远低于中国。中国2018年的国防预算为11100亿元人民币。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安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观察中国。
一场名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运动正在中国各地全面展开，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共扫黑运动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署名李直的评论说，中国大陆开始的扫黑运动是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第二任期后的第一大行动。如果说反腐只在掌控权力的话，那么扫黑则在于维稳社会。耐人寻味的是，最近一些年里最早把扫黑列入政治议程的是已被收监的薄熙来。正是薄熙来以实际上的已被放逐之身，用唱红打黑为抓手，将重庆的响动传达至全国，以致声高震主，威势逼人，最终导致身败名裂，另与终身。不过薄熙来倒了，肃清薄熙来余毒不利的继任者孙政才也倒了，但是还从未见有中央或地方官员对唱红打黑多置一词，唱红打黑从来也未被列入被肃清之列。在中共权力架构下，唱红打黑和反腐扫黑具有相同的政治功能，唱红和反腐都可用于摆平上层官员，打黑和扫黑这都可用以清除社会上的反对声音。因此不论唱红打黑还是反腐扫黑，其用意都在于巩固权力，坐稳江山，长治久安。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如果说薄熙来当年在重庆的打黑是为了个人立威需要，那么今次的扫黑除恶则是为巩固中共执政地位而出发。薄熙来当年被贬重庆，遭到地方势力强力制肘，为了打开工作局面，也为了争取在十八大时竞争政治局常委，薄熙来依赖王立军在重庆发动唱红打黑，但打黑粗制滥造，不少案件违背司法正义与程序正义，结果打黑变成黑打，一些薄熙来的政治对手被误为黑势力后台而遭整治，由此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而今次扫黑除恶则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无论出发点与落脚点都与过去有显著区别。中国黑恶势力活动近年来逐渐趋于隐蔽，组织形态、攫取利益的方式也在发生改变。众所周知，经过几十年蔓延与善变，中国黑恶势力已从原本的街头打打杀杀蜕变成集体化商业经营、国际化联络网络、多元化市场主体，变得更加隐蔽、更加庞大，有的甚至染指政权。他们已不是过往那些抄刀持枪的恶势力形象，而是与官员们、商人们推杯把盏的董事长、总经理，一些甚至已成为地方官员，形成以黑谋财、以恶互商、以商谋政、以政辟黑的利益链条。新加坡《梁早报》署名杨丹旭的评论说，中国基层黑势力多年来已从街头流氓的硬暴力演变成新形式的软暴力，一些黑恶势力在合法外衣的庇护下渗透各个领域，有的甚至通过进入地方政协、人大直接和官员建立联系，让基层政权变黑。原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刘汉就是黑势力染指政治的典型。有分析认为，这里渗透到基层政治的黑势力在中国并不是个例，若基层政权持续黑社会化，将阻碍中央推行政策和实施法令，威胁中共的基层统治，这也是中共需要大张旗鼓扫黑除恶的一个主要原因。受访学者向《梁早报》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的黑恶势力，特别是长期以来基层的涉黑涉恶问题需要坚决打击。不过扫黑除恶一旦陷入运动化事态，不仅无助于长远上杜绝黑恶势力，甚至可能形成破坏法治建设的副作用。运动化的扫黑除恶也可能形成地区间攀比政绩，让一些地方官员形成急功近利的心态，例如山东省就被披露为扫黑除恶下达指标，引发舆论质疑。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同直言，运动式的扫黑除恶可能导致地方上为了政绩草率行事，在扫黑除恶过程中 脱离依法办事的轨道，构成违法现象。他不讳言，中央的部署很好，就是怕到了地方以后盲目执行，没有很好的理解中央的意图。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专题节目。
由于美国等国家可能对叙利亚进行空中打击，地缘政治气氛紧张，使国际油价上涨到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原油期货交投在每桶 67.1 美元，本周累计已经上涨了 8.1%， 周三曾一度高达 67.45 美元。布兰特原油期货交投在每桶 72.26 美元，周三曾经触及 73.09 美元的高位。路透社指出，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令投资者不安，亚洲股市星期四承压，日经指数下滑。汇市方面，避险情绪为日元带来扶助，美元对日元丧失动能，回落至 106.82， 一周前曾经触及五周高位 107.49。欧元对美元周三连续第四日上涨，目前交投在 1.2370。不过自一月末以来，欧元总体上波动不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再度空袭叙利亚，对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惩罚，法国、英国等可能将参加有关的军事打击行动，俄罗斯则扬言会击落美国的导弹。特朗普星期三发表推文说，俄罗斯誓言要击落任何对叙利亚发射的导弹，那俄罗斯就准备好吧，因为又棒又新又聪明的导弹将至。日新证券的分析师莫泽豪谦表示，去年俄罗斯和叙利亚没有反击美国的导弹，但是这次美国及其盟友可能发动的袭击的规模似乎更大，如果俄罗斯反击，战线将会更大。他说，我不认为会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美国与俄罗斯可能会首次直接杠上，这是将会重挫股市的大类消息。瑞辉证券首席策略师表示，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在从叙利亚到对主要贸易伙伴国进行商品征税等许多问题上被认为实行边缘政策，这样一来市场就难以把关注焦点放在基本层面上。他表示，似乎特朗普在与中国企业和市场博弈，即使经济基本面强劲也很难只关注基本面。此外，沙特称其防空部队成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和其他城市的共三枚弹道导弹，这已加剧了紧张局势。特朗普还威胁要退出2015年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在国际油价方面，阿联酋能源部长马兹鲁伊星期四表示，参与现行限产协议的产油国之中，多数都支持建立长期性产油国联盟的构想。马兹鲁伊在国际能源论坛间歇表示，我认为就算不是全部，这个构想本身也受到多数参与国的支持。他称，最终目标是让这个团体合作时间远远超过已有的两年长度。路透社报道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库欣方圆9平方英里范围内的300个钢罐中储存多少石油，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关键指标，反映美国原油供应状况，也被当作国内每日数以十亿计美元计大宗商品交易的指标。然而，这些存量也可能很快就会消耗殆尽。即便美国石油生产激增，产量刷新每天1040万桶的纪录高点。以前库欣石油供应也曾经因为季节或者市场等零零总总的因素而减少过，但这一次市场并不缺少原油。实际上，美国的石油生产正在穷尽运输和储存能力的极限，库欣原油存量下降反映的是一种更为持久的转变，凸显出该中心作为美国石油市场主要衡量标尺以及未来供应需求和价格的领先指标，其影响力正在减弱。 三月初库欣库存降至2820万桶，为三年多来的最低水平。分析师说，2000万桶的储量实际上意味着仓库是空的，因为油箱设计时需要保持一个最小的储油量，以维持储油设施的物理完整性，并允许混合不同级别的原油以符合管道规格。库欣在上个世纪20年代早期就脱颖而出，当时从俄克拉荷马州和德克萨斯州到中西部主要的大城市和炼油厂，储油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由于连接着墨西哥湾与中西部地区，今后库欣的地位仍将十分重要。还有报道指出，由于供需不平衡态势日趋严重，国际石油贸易的趋势和结构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当前全球石油储量的1/2，产量的1/3位于中东地区，但该地区石油消费量仅占全球总量的1/10。目前亚太地区石油消费已经达到全球石油消费总量的1/3以上，但该地区石油储量和产量仅占全球的 2.8% 和 8.7%。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军太平洋司令哈里斯于3月中旬在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听证会表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要继续支持台湾建立自我防卫的能力，持续有规律的对台军售，并且协助台湾军事训练。他在报告中也指出，随着中国的军费支出和能力的逐年成长，台湾自卫的能力下降，美国必须继续帮助台湾自我防卫，并表明不会接受中国任何以武力迫使台湾民众统一的企图。另外，美国也要帮助台湾自制潜舰。那么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请到亚太防务军事专业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分析。继文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继文，这个太平洋司令部宣布要持续而且有规律的对台军售，那对台湾来说呢当然很重要了啊。另外他还表示要继续的支持台湾发展这个有韧性而且具成成效的个威慑力与自我防卫的能力，那么这些具体的来说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其实美国它还是依照这个美国所颁布的对这个台湾关系法上面律定的规定，美国有义务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御性武器来确保台湾的这个整个安全。我想美国的军方和以前的谈话，我认为整个内容是一致的。也因此从过去以来，不管美国政府是民主党共和党，或者他最终是亲中还是比较强硬，那其实他都会持续对台湾出售各种防御用的武器装备。那我想最新的哈里斯的这个说法其实也不脱这个范畴，也就是只要能强化台湾的防御力量，那美国还是会持续供售相关的武器和装备技术。
那么美国说要帮助台湾自制这个潜艇潜舰，具体的情形你跟我们讲一下好吗？
好，台湾这几年积极发展所谓的国防自主，特别是民进党政府再度政党轮替以后，把这个国防自主和强化国防的建设把它当做一个重点的施政。因此从他当政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高教机的国机国造，或者这个造船的国建国造，其实它如火如荼的进行。那其中最受到台湾海军高度期待的就是潜艇潜舰国造这个部分，因为台湾其实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希望从国外获得先进的潜艇，希望以潜艇来对台海的这个防卫作战提供很大的助益哦。因为潜艇它是一个海军的一个具备隐身隐形能力的攻击性武器，那如果台湾海军获得这样的兵力以后，可以让大陆方面在反潜这个部分要提高更多的反潜力度，强化更多的资源用在上面，那对台湾来讲这是一个很典型不对作战的利器，那可以扭转或者稍微平衡台海两岸军事上向大陆巨大倾斜的现况。因此这个潜艇潜舰国造就变成台湾发展国防自主面非常受到关注的一个重点计划。
那么太平洋海军司令部将来要与台湾的合作项目，目前知道的有哪一些，就可能未来增加哪一些合作项目？
那台湾与美国的在军事合作的项目很多，其实过去来一直最重要就是军售方面的合作。那目前陆海空三军其实都有很多台美相互合作和购买武器的重点计划。比如在空军部分，目前最重要就是 F-16V 的这个升级。那陆军这个部分，包括之前黑鹰直升机啊、阿帕奇攻击直升机，都是美国军售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品项。那这个海军的部分，那台湾海军的像这个四艘最大型的基隆级驱逐舰，还有成功级巡防舰，这些主力装备也都是美国供售相关的技术或者卖军舰给台湾。从这样就知道台湾的武器装备是非常重要，也仰赖美国。那另外中科院自制的很多武器装备，比如说飞弹，比如说飞机等等，它很多技术来源也是需要靠美国的支持。也因此可以这样直白的讲，如果没有美国的大力支持，其实台湾的国防会产生很大的缺口，那防卫能力其实令人堪忧。因此这次美国愿意在台湾这个前舰国造这个部分给予比较好的输出许可，提供技术的援助。那一般预计台湾自制前舰很多部分的一个瓶颈或者困难都可以因为美国的帮助而获得解决，这个对于落实台湾前舰自制无疑是提供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
过去美国一直是拒绝的，是吧？
是，过去美国一直拒绝，他是认为这个潜艇潜舰是过于敏感。因为前面讲到嘛，这个潜舰是海军船舰里面它隐身性隐秘性比较强，攻击性比较强的一个舰种。那因此如果说美国愿意提供或者相关的技术给台湾，那预料大陆方面它的反弹可能不是只是美国提供的一般的船舰或者战机可以比拟。因此过去历届美国政府对于要出售台湾前舰，那它都是非常审慎。即使像小布希政府时代，因为2001年中美撞击事件，当时中美的关系直转急下，而且双方就是那时候的相处的氛围非常非常的恶劣，因此小布希当时就立即承诺要提供八艘柴电潜舰给台湾。但后来因为中美的关系和缓，还有美国考虑到中美各层面关系的影响之下，因此即使是承诺要出售八艘潜舰给台湾，但这个承诺最后还是一直没办法获得落实，那成为一个台美军售里面非常著名一个终没有兑现的空头支票。
所以台湾一直是美中之间博弈的一个棋子了。
是没错。
那另外中国大陆它本身在这个潜舰方面的那个能力有多少？
中国大陆在潜舰的自制能力应该说它是可能是仅次于美国、俄罗斯或者欧洲的德国，它在世界上大概居于第三或第四。那由于中国大陆它的潜舰能力很强哦，它包括一般的柴电的潜舰或者核动力的潜舰，尤其是最高等级的战略飞弹潜舰，其实它都能自制。而且大量列装解放军海军服役，一般估计它大概有超过70艘各类型的核动力和柴油动力的潜舰在服役。因此它本身的潜舰的研发制造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
它现在有几艘了？
它大概一般估计可能超过70艘以上的各类型潜舰在服役中。
有几艘核动力的？
核动力的潜舰那一般认为大概是在8到10艘之间。那具体的数量细部的数量没有很精确的数据，只能说大概是10艘以下。
那么台湾它自己有航空母舰吗？
台湾目前没有航空母舰。台湾最大型的军舰就是作战舰来讲，就是基隆级驱逐舰，它是属于一个9000多吨的一个大型的驱逐舰。那另外就是一些可能两栖船舰。在航空母舰这个部分，整个亚洲特别东亚目前只有这个中国大陆有，那日本它有直升机的驱逐舰，那韩国有所谓的两栖攻击舰，但这两种军舰都与所谓的正规的航空母舰在本质上有比较大的差异，战力也没有办法跟航空母舰相比。
那台湾没有这个需要吗？航空母舰？
台湾其实不需要的，因为台湾海峡其实非常的窄，而且台湾距离中国大陆过近，以目前精确导引武器它的精确度、射程、攻击能力那么强的状况下，台湾如果拥有航空母舰，其实它本身容易遭受攻击的脆弱性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可能徒增海上火把，而且航空母舰它的这个整个运作费用和建造成本非常的高。综合这些条件，那航空母舰并非台湾所需要追求的一个高等级军舰。
那么中国大陆也不需要了，只不过是因为它有钱嘛，现在都买得起，可以投资得起航空母舰。
其实中国大陆要航空母舰，它有两个深层的原因。第一个可能就基于民族自尊心，因为从毛泽东以来他们就强调中国人一定要搞出自己的航空舰，作为一个民族复兴大国的一个象征。那另外中国它要推展所谓的远洋海军，它的远洋海军不只要突破西太平洋的第一第二岛链，它的触角还延伸到可能印度洋还有这个红海等等。那另外过去几年我们也看到解放军海军的船舰可以说世界走透透，频繁的访问包括美洲包括欧洲包括非洲等等它的友邦，因此拥有航空母舰它可以朝向它未来远洋海军的发展特别组成类似美国的航母的战斗群或编队，这个有更好的整体的攻防能力，也因此对于它发展远洋海军来说，那航空母舰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
还有就是说台湾1945年的时候台湾的海军曾经提出这个12艘这个航母大海军的方案，一直到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啊。然后台湾在2014年的时候曾经制定一个未来15年的发展计划，制造军舰，他当时列出的是20艘这个神盾，那现在的进度如何？
以往的这些计划基本上那时候提出的背景可能是海军自己对自己未来发展的一个愿景，但我们知道发展海军其实它的难度是很高的，有人说要培养一个这个强国海军第一流的海军可能要100年的时间，也因此它需要庞大的资金持续资源的投入。那对于偏安台湾的当时的政府来讲，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一个计划，也因此即使到现在为止都距离之前所接触的计划非常非常的远。那不过台湾过去几年还是推行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所谓国建国造政策，它的这个建造的品项大概10余型各种船舰，有包括大型的所谓主力作战舰，新型的4-5千吨的巡防舰，还有自制的前舰，以及像包括飞弹巡逻舰以及这个水雷作战舰等等，那10余种品项。那不过由于资金的关系还有它的发包不顺，那目前它的现况来讲，其中6艘猎雷舰已经因为厂商的弊案开始复中，那目前所进行中的主要是12艘所谓的双船体隐形的飞弹巡逻舰，那另外新型的这个船坞登陆舰，那几个月前已经发包，已经有厂商要执行这个合约，那未来像新一代的巡防舰等等都会第一次发包，委由厂商持续进行新建。所以从这样的这个发展状况来讲，那台湾它在国建国造这个部分还是以目前资源和整个造船能量可支应的范围里面持续进行推展。
你说这个双船体跟单船体有什么差别？你刚刚讲那个船坞什么舰，能解释一下？
所谓的船坞登陆舰，它是一个2栖作战用的船舰，它这个本身它的吨位比较大，速度比较快，上面可以载运像陆战队还有登陆艇等等，它在执行2栖作战的时候，它可以把陆战队借由它作为一个海上载台，在距离岸边比较近的这个渤海的地区，然后投入这些登陆艇，那登陆部队向海滩发起抢滩登陆，因此这是一个2栖作战用的船舰。那另外这种所谓双船体的隐形飞弹巡逻舰，它比较特别的是一般军舰它采用的是单船体，就是你从外形上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它是一个单一的船身，而这种双船体它是一个像摸字形的并列的双船体，它这个结构比较特别，它是强调它的速度快，它的反应快，就是台湾过去几年发展的一种比较非传统船型的一个高科技的船舰。那台湾造船业一直相当的自豪，那首艘的原型舰过去4年已经开始服役，那经过修改以后未来要持续建造11艘同类型的飞弹巡逻舰，作为台湾海军的一个主力快速反应的攻击用船舰。
那以后台湾就可以借着这个船坞登陆艇攻上这个中国南部沿海的省份去了。
应该是不太可能发生这个事情。基本上它这种船虽然可以投射所谓的海军陆战队，它任务的范畴主要还是以台湾的本岛、外岛或者在南海像太平岛、东沙岛等等岛屿。那要登陆大陆本土，基本上并不被列入目前台湾台海防卫作战的思考范畴。
好的，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感谢亚太防务军事专业杂志的总编辑郑继文先生为我们介绍美国宣布帮助台湾自制潜舰潜艇。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英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境与发展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享有艺术之都美誉的巴黎博物馆不胜枚举，位于塞纳河右岸与埃菲尔铁塔隔岸相望的巴黎东京宫现代艺术博物馆是这一文化风景线中的美丽一景。不久前，美国当代艺术家杰夫·昆斯向巴黎市捐献名为《郁金花素》的作品，但要以安装在巴黎东京宫临岸广场作为条件，引发巴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争议。有关安装地的选择是否存在借法国艺术圣地增加作品的可见度？我们暂且抛去这一尚未结束的争议，就在本次法国风光节目中了解一下法国现代艺术博物馆东京宫。东京宫原本是法国政府为了举办193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而新建的宏伟建筑，原名现代艺术博物馆。由于当时面朝的大街叫 Avenue de Tokyo 东京大道，因此取名为东京宫。二战以后，大街改名为 Avenue de New York 纽约大道，但是东京宫的名字却被保留了下来。2012年，东京宫在设计重建之后，总面积为20600平方米，艺术中心占地8700平方米，是欧洲最大的当代艺术中心。多功能的博物馆可以组织各种展览和演出，展品涉及各种艺术形式，绘画、雕塑、设计、服装、电影、文学、舞蹈，每年接待游客20多万。东京宫的建设起于1932年。为了解决当时卢森堡博物馆日益狭小的问题，筹备1937年的国际博览会，法国政府在1934年确立在巴黎市政府拥有地权的巴黎16区限制上修建现代艺术博物馆。作为交换，在其最初的设计上就将东部设计为巴黎市的现代艺术馆。建筑分为东西对称的两翼，东翼是巴黎市现代艺术博物馆，西翼是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博物馆集合了当时最为优秀的建筑师，从128个建筑方案中最终选定了一个包括当时最著名建筑师如勒科布西耶和马莱史蒂文斯等设计团队的方案。建筑风格突出了简洁和纪念性，包括了两个由大型廊柱连接在一起的对称的两翼，与塞纳河垂直的南北轴则设计有名为水镜的露台，可以俯瞰塞纳河的风景，也是观赏埃菲尔铁塔的最好看点。由阿尔弗莱德·然尼耶设计的题为《艺术的荣耀寓意》的浮雕，以及由安托万·布达尔的作品《法兰西》系列雕塑。由右面的天花板设计可以使得自然光线照射到大部分的内部空间内。比起传统的艺术中心和画廊，东京宫的内部装修略显粗糙，但是反而成了非常规艺术的流行乐园。室内空间宽大，没有传统博物馆的各个主题馆的区分与隔离，更像是一张平摊的地图。艺术品可以零星地散布在整个的空间。博物馆的开放时间也显得别出心裁，每周除了星期二之外，每天从中午12点到午夜12点。由此人们常会看到夜幕低垂，东京宫的外面仍然有人群排着长队进去参观。这也符合了博物馆希望减少艺术与外界的隔膜，建立与公众真正的对话交流桥梁的初衷。这一点在东京宫的经营模式和展览的理念上也可以展现出来。博物馆提倡交流， 对话、开放和互动，强调作品柔韧性和大众的反应性。在东京宫举办了众多有影响的艺术展览，比如《我们的历史》《转移》等。曾经做过帕瑞诺、维汉等国际知名的法国艺术家的个展，在将法国艺术家推广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邀请各国艺术家在巴黎作展，如法国艺术家沙朗的浪漫银河系展览，将来自天文学的灵感作品安装在东京宫的天花板上，仿佛让整个宇宙的星星触手可及。而另一展览，爱好空间游戏的克罗地亚与奥地利艺术家的作品，是一个悬浮在整个展厅中的空间，而这一整个的悬浮空间只用了一种材料——透明胶带。除去展厅之外，东京宫还设有书店、咖啡厅以及多个商店等，集展览、活动、电影、音乐和时尚于一身，让人们在轻松、熟悉和超长开放的时间里不慌不忙地感受艺术。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风光节目，介绍巴黎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东京宫，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军事打击叙利亚，特朗普尚未决定将与法英领导人会商。马克龙表示，证据显示阿萨德政权使用化武攻击。俄罗斯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特朗普称美中贸易谈判顺利。中国商务部表示，习近平扩大开放讲话并非对美让步。禁止化武组织证实英国调查结果。中国军队台海实弹演习。台湾呼吁大陆不要误判形势。蔡英文将出席上任后首次海上阅兵。朝鲜举行最高人民会议，金正恩缺席。欧元对美元继续保持坚挺，人道机构为朝鲜发出1.1亿美元募捐呼吁。第71届戛纳电影节18新片竞逐金棕榈，贾樟柯入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维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AD de Prado 所演唱的 Kid，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Tu seras viril mon kid, je ne veux voir aucune larme glisser sur cette gueule héroïque et ce corps tout sculpté pour atteindre des sommets fantastiques que seule une rêverie pourrait surpasser. Tu seras viril mon kid, je ne veux voir aucune once féminine, ni des airs ni des gestes qui veulent dire et je sais si ce sont tout de même les pires à venir te castrer pour quelques vocalistes. Tu seras viril mon kid, loin de toi c'est fini.Finesse tactique de ces femmes d'origine qui féminisent, groguisent sous prétexte d'être le messie fidèle de ce fier modèle archaïque. Tu seras viril, mon kid, tu tiendras dans tes mains l'héritage iconique d'Apollon. Et comme tous les garçons, tu courras de ballon en champion et deviendras mon petit héros historique. Virilité abusiveTu seras viril mon kid, je veux voir ton teint pâle se noircir de bagarre et forger ton mental pour qu'aucune de ces dames te dirige vers de contrées roses néfastes pour de glorieux gaillards. Tu seras viril mon kid, tu hisseras ta puissance masculine pour contrer cette essence sensible que ta mère nous balance en famille. Elle fatigue ton invulnérable Achille.Tu seras viril mon kid, tu compteras tes billets d'abondance qui fleurissent sous tes pieds que tu ne croiseras jamais. Tu cracheras sans manière en tous sens des fils à fer et dopé de chair de nerfs protéines. Et tu seras viril mon kid, tu brilleras par ta force physiqueTon allure dominante, ta posture de caïd et ton sexe triomphant pour mépriser les faibles. Tu jouiras de ta rude étincelle.Virilité abusive
mais moi, je joue avec les filles. Mais moi, je ne prends pas mon chibre. Mais moi, j'accélérerai tes rides pour que tes propos cessent et disparaissent. Mais moi, je joue avec les filles. Mais moi, je ne prends pas mon chibre. Mais moi, j'accélérerai tes rides pour que tes propos cessent et disparaissent.